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我是梦妍。最近呢看了一个微信当中一个正能量的一个文章，就是呢他会说，在孩子成长当中呢，妈妈应该怎样做能够成为一个让这个孩子成大器的妈妈。
对，他这个第一点呢说的就是这个妈妈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非常有趣又有点孩子气。
对，这个篇文章是说有八类妈妈，可以培养出来有大气的孩子。你说的呢就是第一类。
对，
这样的妈妈你算吗？
我在想啊，孩子气的妈妈怎么表现呢？
我觉得一个有孩子气的妈妈，她应该是个很纯真的妈妈。比如说孩子看到了泥土想去玩泥巴，
她就跟他一块玩。
对，如果他下雨想去走那个水，啪啪啪去敲那个啪啪啪敲那个水洼，
这个妈妈不会担心回家我要给你洗裤子。
而且呀，她可能会跟她一起去踏一踏那个水。
对，像我这么看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我是不是一个有孩子气的妈妈。我的女儿现在呢常常去试那个化妆品，就是涂口红的颜色呀什么的，因为小女孩长大了嘛，我也常常跟她一块儿去试。然后她去卷一个什么发型，我也跟她一块儿去卷。我想这也是我的孩子气吧。
我觉得如果妈妈可以跟她的孩子哈一起做属于这个孩子年龄的事情，
对，
这就算是有趣儿的有孩子气的妈妈了。
对，不管孩子是3岁、13岁，妈妈跟她是在一块儿成长的。
对，当然了，这里边还提到了很多我们都知道的，比如说尊重孩子的妈妈，
还有就是不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攀比的妈妈。
对，
说到这点儿，我就觉得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是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攀比的。
哎呀，太容易了，真的是你平常不自觉，其实你已经在比较了。有的时候我会随口说，你看你今天游泳不努力，你看看谁谁谁游得特别好。然后呢，我儿子总是说，那是别人又不是我。
我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我想这对妈妈来说心底里边无意识的一种攀比啊，
对，
跟别人的孩子。但有一次当我又不知不觉的拿我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的时候，神就在问我一句话，我拿你的孩子跟那个孩子去换，你要不要换？我马上说不要不要。
其实既然我们的孩子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我们就真的应该把它当成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我们做妈妈的哈，我在想能够常常的把这个独一无二放在心中，那么我们的孩子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他的这样子的一种尊重、承认和接纳。
对啊，当你的心里边把你的孩子当做独一无二的时候，我想你一定也会常常的发自内心的对你的孩子微笑。
对，
那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做妈妈的是成年人哈，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是有很多烦恼的，有很多压力的，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成年人对着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常常保持微笑呢？我们其实还要做很多的努力来让我们自己的情绪能够在一个非常开心和喜乐的状态，
对，
我们才能够自然流露我们的微笑。
对，所以这文章当中这第四类妈妈呀，其实是今天梦妍和新月特别想跟所有妈妈来分享的一个，就是她说呢，做一个爱笑的妈妈，你能培养出来一个能力很高的孩子。
但是他这上面有一句话呢，我也在想哈，他说因为妈妈爱笑，所以孩子呢常常可以变得更勇敢。所以呢妈妈每天起来记得对着镜子拍拍脸，不管心情如何一定要让自己露出微笑。可能不管心情如何还是要管一管心情如何的。要不然这个笑容其实是很勉强的，
假笑。
对啊，孩子是能感觉出来的，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开心。
对，这是真的。而且我觉得面对孩子啊，可能不只是微笑，我在想笑声对一个家庭有多重要，就是你不是说脸上带着微笑，而是你可能常常做一个妈妈能够把笑声 带到这个家庭里面各个氛围的时候，
那我们当妈妈的，我们的笑声从何而来呢？
这也是个好问题。对于我来说哈，我好像很久没有刻意的营造过什么笑声了。
嗯，
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忙忙碌碌当中已经忘记了大声的笑是什么感觉了。
嗯，
偶尔也会有，但是似乎好像全家在一起大笑的时刻不多。
我最近倒是有一些新的感受。
嗯，
我发现最近我们家的笑声特别多了。多的这个原因呢，可能是我这段时间呢我心情特别放松。
嗯，
我也在想这段时间以来我自己的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
嗯，
其实我非常感恩的是自己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内心里边被神医治了很多。
嗯，
我强壮了很多。
嗯，
我能够感受到从神而来的那种喜乐比以前多了。
嗯，
不知不觉就把我的这种喜乐带到家里边来了。
嗯，从心底里头发出来的微笑，我觉得如果可以常常微笑的这个人呢，我说的是真的微笑哈。
嗯，
不是拍拍脸装出来的那种微笑。嗯，那他心里头应该是有极大的平安的人。他说一个常常微笑的妈妈会带出一个勇敢的孩子。
嗯，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这个勇敢从微笑中来吗？
诶，所以也引发我的思考啊。
我想一个人什么情况下他可以勇敢？
嗯，
就是他里面觉得特踏实的时候，他才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外面的事情。
对，
嗯，
他可以很勇敢的去尝试新的东西。
嗯，他知道他自己如果失败了，有一个妈妈是可以包容他的。
对，然后他可以知道，哦，我有一个很安全的港湾。
嗯，
可以允许我去尝试飞翔，失败了还可以再试。哎呀，妈妈的微笑对一个孩子多么重要啊。
嗯，
当然我们是不是能从心底发出最真的微笑呢？
嗯，
这个问题要留给妈妈想一想。
对，
这个话题也值得我们一再一再的来说。不过今天的心说啊，真的心要停在这里了。
对，
至于还有其他几类的妈妈呢，我们下回分解。
嗯，我们真的是希望每一个妈妈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用对着镜子拍拍脸，当你一起床的时候，你的笑就从心里发出来了。
对了，心中的微笑是这个家的一个宝贝。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
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嗯，那好，我们今天的新说就到这儿，接下来是我们的就听时间，一起来听婆婆妈妈。
好。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衡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
婆婆手记。
我的大嫂，大嫂名叫慧庄，人如其名，贤惠端庄。记得当年大哥要带着未来的大嫂来访时，我们都很兴奋，妈妈特别告诫我们一定要有礼貌，见面的时候记得要行礼，要有问有答，到了恰当的时候就要退下，让大人们好谈话。但那一天，当他们进来刚一坐好，一双拖鞋就从天而降，正好落在未来大嫂的怀中。原来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一不小心连鞋带球飞了进来，球是飞出去了，鞋子却掉了下来。这一个见面礼啊，真是意外惊人又尴尬。可是他就是这样进了我们这个家，成为家中的一份子。大嫂无论是坐着站着走路应对都斯文有礼，从没有听他高谈阔论，也不嘻哈大笑。他毕业于非常西化的岭南大学，会跳舞，会演白话剧，却有中国妇女的温文尔雅。她总是称我四姑娘，我好几次请她就直接叫我名字吧，她都不肯，直到孩子出生才跟着孩子转称我为四姑。她的家整洁明亮，看不见杂物堆放，每逢节期送礼，除了用花纸包好还在里面贴上名字，如果送的是衣服，就把名字写在小布片又缝在衣服上，因为他知道小叔小姑都是粗心大意的人，礼物一拆一丢以后就难分是谁的了。农历新年我们最喜欢到大哥家去拜年，因为大嫂预备的贺年食物不是那些油炸的糕点， 而是一大盘甜酸腌菜，色彩缤纷，引人垂涎。每一年啊，都得去好几家拜年，总是吃得肚胀肠肥。而大嫂这一盘特备的贺年佳品，真是醒胃又提神。她就是这么样的体贴入微。大嫂也是一面镜子，常常能够照出我的粗心和无理，但是她也是我的榜样，教我有所遵循。当初大嫂还没有信主时，却喜欢我们带着侄儿侄女儿去教会。每一个礼拜天，大嫂都把他们打扮得整整齐齐，让我们带去，从不阻止，也不间断。他在我们心中啊，真是十全十美，以致我们觉得啊，他很难信主。却没有想到，他是第一位住在家外的信主长辈。姐姐说，这印证了主耶稣的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是非常谦虚的人，他也非常坚强。哥哥过世以后，他一个人留在香港，两年之后才移民北美，跟儿女们相聚。大嫂80岁的时候，孩子们为他设宴祝寿，在宴会中设了问答有奖的游戏，叫做更多认识我们的母亲。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这么问的：有谁知道母亲处世的16字真言？全场鸦雀无声。后来又补充说，这16字真言是压在他卧室桌子玻璃底下的。这时候一只手举了起来，有一位盛装的少妇站起来说：我知道。然后呢，就高声地朗诵出来：忍怒时气，惜有时钱，戒忙中错，慎喜中言。原来啊，这是大嫂的侄女，年轻的时候呢，常常来探望大嫂。她能够把这16字真言默记于心这么久，想必是一生受用吧。听了她的答案，全场掌声雷动。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年轻人在嘀咕说：我们不知道这16字真言是什么意思。于是呢，一位长辈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解释说：这16字真言呢，就是说盛怒的时候脾气最坏，要忍住；富有的时候要珍惜金钱，不要乱花；忙碌的时候最容易出错，要提高警觉；快乐的时候常会说错话，要特别的谨慎。大家又再次的鼓掌，情绪高涨。这时候主持人突然说：可是这几年母亲的处世箴言改变了，从16字缩为12字，有谁知道是什么吗？一阵子的安静。这时候跟大嫂同住的女儿走到台前说：好吧，让我来揭开谜底。这12个字啊，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原来啊，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接着他又说：请各位亲友与我同诵这经文，愿荣耀归神。于是大伙儿同声的诵读：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原来呀，移民北美之后，大嫂就是以这个为她的座右铭。我爱以前的大嫂，我更爱现在的大嫂。她和蔼可亲，乐意交谈， 主动亲近人，常常叫人如沐春风，禁不住的要跟着他凡事谢恩啊。她是神真爱的女儿，是我们家中的宝贝，我心中的模范。
我是天父的儿女，他的宝贝，他的宴席有我的座位，我是天国的王子，神灵加冕我的身份何等尊贵，我安然住在佳美之处，享受父神爱的礼物，丰富的恩典赐给我，我的身份何等有福，
我是天
享受父神爱的礼物，丰富的恩典赐给我，我的身份何等有福，我安然住在佳美之处，享受父神爱的礼物。
娟子啊，哎呀，这个麦婆婆的大嫂哈，你看她最后她的提出来的这个座右铭啊，我觉得啊，真的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圣诞礼物哦。
是啊，其实就是把我们就是每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就是说是工作哈，就所有的一切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按着这十二字真言啊，然后去向神献上感恩哈。我想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哈，你都应该为这一年所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所经历的事情哈，来献上感恩的。
你知道吗？这个啊，这个十二字真言啊，其实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好像都会背啊，这十二个字啊，
很简单嘛，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啊。特别呢，我就在想到说，麦婆婆的这个大嫂呢，年纪比她当然比她又还要再大一点啊。那她竟然就是说一个年长者，他就是用这个十二个字呢来作为他的座右铭啊。那凡事谢恩，我们常常都说了啊，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呢，就会是一个喜乐的人啊。那么一个喜乐的人呢，就有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啊。
对，
那这我们常常这么说，但是呢，在实际生活里面哈，我们所碰到的人呢，就发觉并不是这样啊，好像埋怨的事呢，就比感恩的事来得多啊。
对，对，
就是说这个忧愁的、担忧的呢，就比这个喜乐来得多哈。那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好像让这个十二个字呢，能够落实？那就是说这个头四个字跟后四个字哈，就是一个喜乐一个感恩的，能够真的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就发觉啊，这十二个字刚好分三段嘛，中间的那四个字呢，好像就成为了那一个的钥匙哈，那一个的启动器哈。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哈这个不住的祷告的话呢，我想啊，这个喜乐跟感恩呢、就不是那么难呢、而且就是说当我就是祷告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跟上帝啊有一个直通线哈、连在一起哈、就把那个线给连上了。
是，
那这一连上以后呢，那我刚才所说的啊埋怨呐、那些担忧啊，哎， 那个就有这个可以解决的办法了。
我就记得曾经就是有人哈，就是这么问我，忘了是听众啊，还是我们教会的一些的啊、弟兄姊妹哈，他们就问，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怎么样祷告。我看你们一祷告的时候都一大串哈，就是这个滔滔不绝啊，然后就是好像就是你们的口才都很好啊，都可以讲得很好，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我该怎么跟上帝去说话哈、去祷告。然后我们就说，哎，你刚才用了两个字很好啊，就是说话啊，你就是可以跟上帝去说话啊，把你自己所想的，你有的时候你可以讲出来，有的时候你不愿意讲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心里面默默的跟神去讲，因为神是可以听得到的嘛。我们这个祷告是没有任何的限制，也没有任何的就是什么仪式或者说是一种的表现哈，
对对，
才可以的。因为上帝我觉得他可以明白每个人的心思嘛，
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祷告是就像我们跟方怡姐我们这样聊天这样的亲切这样的自然的一件事情。
其实呢你要知道啊，为什么我们两人可以聊得这么爽这么通畅啊，
为什么？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经常见面，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彼此认识啊，就是越来越深了嘛，
对对对，
因为我们熟了嘛，就一回生两回熟啊，对不对？那所以呢刚刚认识上帝的人确实哈、说，哎呦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哈、你知道吗？那是因为你跟上帝还有点陌生嘛，
是是，
那这是没有关系，因为任何事情都得有个起头，所以你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你好我好，今天天气很好，明天天气怎么样哈那这个是比较不熟的人，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是继续的说啊，继续的沟通，继续的去建立那个关系哈那么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当你跟上帝熟起来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你就像我们一样滔滔不绝了因为你就是说大家好朋友嘛，这个说三句话都嫌少了，
对
不对？
对
不对？
是。
所以呢我们就会不断的说，这个就是关系的建立啊、所以呢如果说你说不会祷告没关系哈、你就是从生开始慢慢慢慢的哈、多讲多了之后呢你就会熟。而且还有就是说有些人说我不会祷告、其实圣经说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然后呢耶稣基督呢他也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替我们祷告、所以呢你别担心说哎呦我说不出来怎么办，那个祷告就到不了神那，不会的、耶稣已经替我们在祷告了，
对对对，
所以你心里面想的事情呢其实神也知道哈、不过呢就是说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要多沟通哈，然后呢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呢那你啊就不会嫌说你没话说，而且你会嫌自己说的不够了
是的，那我也盼望大家呢真的是去学习哈，多多的学习，那就是好像是这个大嫂一样，其实从前面呢我们看到他前面16字真言转为12字真言里面就有很多的变化了、前面是在忍气啊或者说是谨小自己的言行哈
对对，
但到最后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的感恩的心态了、希望我们大家每日都做这样的感恩的事情、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看我们的话就是
说不完
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